本琪你好，
你好，
我是 Sophia 罗。
你好 ，Sophia。
你好，来自中国的。然后呢，一早就听说过你的励志的故事啊，
谢谢。
你也是学霸。那今天呢，也是很荣幸能够有机会跟你一起来，来分享你的故事。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什么时候来纽约的吗？
好的。我是2011年九月份来的纽约，这边攻读布鲁克林法学院。然后第一地项目其实它是法律博士项目，时间是3年。在毕业之后，我考取了纽约州的律师职业资格证书。然后呢，在法学院留校做亚洲区的招生办主任。
哇，非常棒！
谢谢。
那你现在是一名律师了，执政律师对吗？
对，现在呢，我又跳到了律所。做移民、娱乐法、商业诉讼等等，与我们中国的投资者、学生和工作人员息息相关的一些业务。特别是我想提及的是中国的娱乐法，因为娱乐法今年刚刚在国内开始兴起。对，而在美国这边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所以说我觉得能够帮助中国电影业、娱乐行业更好的发展，应该到美国这边来学习和取经。
绝对是的，绝对有道理。
对对。
那我想请问，来美国之前，您在中国有工作的经历吗？或者是从事哪方面的工作？
我在国内的时候是在北京新东方学校教授托福、雅思等。入学考试，就是美国的入学考试。然后当时我在新东方也是新东方的第一位赛达老师之一。包括第一位小赛达 SSAT 老师之一。那个时候新东方还没有前途出国留学公司。我也是他的首位留学指导老师。后来呢，我在美国读书和工作期间，就不停地会有学生来找我。还有一个学生过来咨询布鲁克林法学院的入学情况。结果呢，我接待了他之后，他就直接喊出了我的名字，门琪老师。
哇！
当时我们也觉得这个让学生有一种永远都逃不出我的鼓掌之中的感觉，也很 funny 的一件事情。对。
那我们都知道门琪在我们国内也是在教育界也是一个明星人物了哈，
谢谢，
把无限的正能量带给我们。
谢谢。
尤其这些在准备留学的这些学生们，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这些过来留学的这些这些学生们呢？
如果他们人已经到这边了的话，我是希望他们能够比在国内读书要更努力一些。为什么？因为生活方面是需要学会重新去学习如何照顾自己的。这一项呢，其实锻炼自己的独立能力，对不对？特别是精神方面的独立，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困难，但是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自己的逆商提高，有助于自己将来在工作当中克服更多的困难。所以说，大家第一次到了美国，觉得非常艰苦和艰辛，并不是说留学生活很艰难，而是大家真正做到独立是很困难的。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不论是学识上还是自己个人的成长上，都会获得一个飞跃。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坚持下来，这是第一点。
对。
第二点就是大家一定要重学术，因为在美国这个国家，大家是非常看重大家的学业成绩的。以我们法学院为例，排名前20的同学将来毕业之后就可以进入到美国最大的律所，拿到最高的工资，比如说一年16万到18万美金的年薪。学习不好的同学就会去到没有那么好的律所，工资也不会有那么高。所以说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公平又重学术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希望大家能够拿出国内学习的那股劲头，继续坚持这种勤劳刻苦的精神，而去用功读书，这点很重要。
对。那您觉得这个起跑线重要吗？您知道有些很多学生，他们从一开始可能的条件就非常好，那么有一些人可能就没那么幸运，那么出生的家庭呢，还有环境呢，可能就没那么幸运了。那在这点上，你是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大家 在奋斗的过程碰到困难的时候，第一个给自己找的一个慰藉就是一个 excuse， 对吧？
嗯，
就是一个理由，就是说我过来这边很艰难是因为我钱不够用，对吧？
嗯，
你看我的富二代的同学，
嗯，
他们就会过得比我舒服很多，所以他们学习起来就会负担小一些，对不对？
嗯，对。
但是大家要知道，在来到了一个新的国家之后，每一个人都会从零开始。
嗯，
对于你觉得眼中幸运的孩子来讲，他们可能也是在吃着自己从来没有吃过的苦，也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比例上来看的话，每个人都是在经历着一个同样的档次的，就是对自己来讲同样的一个重量级的一个困难。所以说你不要横向的比较，你要跟自己来比较。
对，
我当时的比较方法就是读法学院很艰苦，但是呢我比在国内教英文的时候，我觉得我学习到了更多的东西。那这个专业是不是我当时在出国的时候就梦寐以求的？
嗯，
我觉得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方向。
嗯，
其实是的。
嗯，
你不能忘掉自己当时选择的一个是这个初心是什么。
嗯，
然后呢这种激情会让你一直走下去。对，然后呢生活的困难也是这样。你看我刚来读书的时候，第一年都不知道电灯泡去哪里买，
嗯，
然后在法学院读书这一年怎么生活下来呢？就是每个星期打的，因为地铁也不是特别会坐，
嗯，
去 Chinatown，
嗯，
买很多的 groceries，
嗯，
然后买菜日常用品，
嗯，
然后再打个的回家，然后在家里天天读书，
嗯，
回家，
嗯，
两点一线，然后就使用自己这一个星期买的东西，如果有一档东西落买了，
嗯，
那这一个星期就会都用不到。
对，
那这个有同学说老师，那这个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当时你在新东方教书可能攒了一笔资金，这样的话你出来读书可能会精神上比较宽裕，经济上比较宽裕，但是其实跟你吃的苦是成比例的。因为你在新东方教书的时候大家也听说过，一天10个小时400人的演讲，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大班的这种激情的不能够任何有停滞和停顿的这种持续的演讲，
嗯，
而且再加上很多的班级在北京市外，我可能旅途上就要来回2个小时到3个小时的时间，
嗯，
哎，对，然后持续4年的时间，哎，这都是我的
积累了很多这种人生中最宝贵的这种经验，
对对对对，
啊，生活工作
的经验。对，当时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个住宿班在大山里，
嗯，
然后呢，那个每个班里都是400个。Teenagers 很难控制，
嗯，
所以当时就是门口就是放了一个铁栏杆，
嗯，
然后呢那个学校的班主任为了保护学生们的安全，
嗯，
吓唬外面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犯罪分子，
嗯，
然后在门口养了2只狼狗，每次去上课像探监一样，就是每一个人他都会在这个学生和老师大家都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锻炼，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好事，年轻就应该多吃苦。
对的，
嗯，对，
这个年轻的时候多吃点苦，对以后的成长，对以后工作或者生活上手，这种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对对。
那明琪，我们都想知道你以后的梦想是什么呢？
我以后的梦想第一个是要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律师，
嗯，
帮助我们中国更多的企业在美国发展，
嗯，
扫除一些因为两国的政治和法律原因，
嗯，
或者是简单的文化原因而造成的一些摩擦和障碍。嗯，我们也现在正在承接一些这样的案子，
嗯
哼，另外一个就是如果我们有美国的business people， 对吧，
嗯，
然后政治界的人物和商业界的人物，
嗯，
如果他们想更好的了解中国，
嗯，
我希望能够像以前做老师一样给他们讲述中国的文化，
嗯，
环境。其实大家在了解了中国和美国之后，你会发现两个国家的相同点远远大于他们的不同之处，很多矛盾和摩擦是人为的创造出来的，
嗯，
对。另外一方面，我在教育方面也没有放弃，
嗯，
一个是我希望我现在正在建设的一个中美国际法学院项目，
嗯，
希望能够成功在中国的著名法学院落地，名字，
哦，
对，名字我可以暂时保密，
嗯，
好。另外一个就是，
嗯，
教育方面我希望做的事情就是在美国这边建立国际学校，比如说国际高中，
嗯，
甚至是大学，
嗯，
帮助我们国内的中国的孩子 更早的接触到非常优秀的教育资源，而不一定非要等到大学或者是研究生博士的时候，像我这样，这个时候对文化的融入就会相对比较困难一些。所以说法律和教育应该永远都是我永远割舍不掉的情节，也希望能将这两者都互相壮大，互相促进。
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棒，我们也非常期待。那我们呢也是希望你在你的事业还有生活，然后呢活出更多的精彩。
谢谢，
非常感谢今天你们分享。
谢
谢
您，谢
谢，
谢谢美女。
明琪，那你知道我们现在专注于这个一个项目，世界的一个项目。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你对世界和平这个是怎么看待的呢？
谢谢您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大。当时我过来选择法律专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就是与我自己做的工作相距甚远的一个想法，就是希望能够将美国的比较优秀的传统的法律制度把它带入到我们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当中。也就是说，我认为一个和平的社会必须是有一个非常规矩的法治才能够保证的。所以对我来讲，世界和平是应该通过法治社会来实现。
非常棒，
谢谢。
然后对爱，你对爱这个是怎么理解的呢？
我觉得爱这个概念也很大。
对，
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从学习到了爱这个概念的时候就学习到了它是一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因为它是跟我们人天生的本性相反的。因为爱才会去为家人和身边的人和自己所热衷的事业付出一切。但同时我也认为你应该学会接受爱，也就是说爱不光是给予，要接受周围的家人朋友和这个世界所给予你的帮助和能量，这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
是的，讲得非常棒。
谢谢。
那今天谢谢你对我们所有的做了一次所有的分享，也祝愿你在以后的工作生活当中一切美满。
谢谢，谢
谢
美女。